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六卷经文讲到第九页，就是三十二应讲过之后啊，第二就是十四无畏。十四无畏讲了十三宗，现在是讲第十四。第九页十四则，持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现住世间诸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个不同。由我所在圆通本根发妙而门，然后升起微妙含容，周遍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世尊，我一名号一比众多名号无异，由我修习这真圆通。这是第十次持名无畏。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一尊佛所教化的范围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所谓三千大千世界啊，是由许多世界啊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小世界，在古代印度的说法是一个日月，一个须弥山，一个四大部洲，那么这样组成一个小世界。那么一千个小世界就叫做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做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做一个大千世界。那么这一个大千世界啊，因为小千、中千、大千三次延天，所以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啊。那么这是指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范围。那么这里面呢，论小世界大概有一百亿的日月等，就是一百亿个日月，一百亿个须弥山，一百亿个四大部洲，就是一个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范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现在住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一百亿个小世界里，那么所有的菩萨，现住世间诸法王子，就是现在。释迦牟尼佛说楞严经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说他的耳根圆通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这三千大千世界当中，菩萨法王子，佛为法王，一法自在，那么菩萨继续佛的家业，就是法王之子，那么法王子就是菩萨，诸法王子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有许多菩萨，有多少啊？有六十二恒河沙数，一条恒河的沙究竟有多少，不曾有人算过，也不晓得有多少。佛凡是讲到这个数目字最多的地方，就拿恒河沙来做比。这里不是一条恒河啊，六十二，法华经还讲的是六十二亿，有些注解这里加上义字，实际上不必，因为经文原文没有义，加个义就不得了了。 六十二恒河已经不得了，如果是六十二亿恒河，那还得了吗？怎么能够算得出来啊？现在我们就是以经文的六十二来说，不说亿，亿是法华经的事情，我们不去论它。这里只是六十二，六十二条恒河的沙，一沙算一位菩萨，尽六十二恒河沙数那么多的沙算尽。是进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就有那么多的菩萨啊，他在这个三千世界里面做什么呢？修法垂范，他自己正在修行，还没成佛呀，所以他要修学佛法。而对于教化众生，菩萨是要度众生的，垂就是对于一些众生来说啊，做他的模范啊，做众生的模范，以他自己修的法门来做教化众生啊，那么就是 以众生为模范啊，给众生做模范。这些六十二恒河沙数菩萨给众生做模范，个个有他教化的因缘。那么他们随顺众生众生的这个根性千差万别，那么他有全巧不方便的智慧，这个方便智慧各个不同，就是应众生的根基各个不同，根基千差万别，那么菩萨的方便智慧也是各个不同，千差万别啊。那么他们都有很大的功能，在哪里做自利利他的事业啊？由我所在圆通本根发妙耳门啊，这是观世音菩萨自己说他自己的修行。因为由我观世音所得到的圆通的法门，本根就是指耳根法门，以耳根为本啊，从耳门发出微妙的修法，反闻闻自性，由此成就耳根圆通。那么然后啊，菩萨的身与菩萨的心很微妙的包含容纳周边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所有的众生的根基，他都能够应机说法啊，所以周边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我能使令一切众生，就是这个娑婆世界的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众生啊，使我名号啊，越持名修行来说，受持观世音菩萨一位菩萨的名号，跟念这个六十二恒河沙数法王子就是菩萨的名号的功德，以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菩萨的这个功德，一尊观世音菩萨的你受持他一名的功德，跟有另外一个人广而受持六十二恒河沙数诸法王子的功德，两个人的修法比较起来啊，二人福德正等五亿等相同。念观世音菩萨的一位的功德跟念六十二恒河沙数菩萨的功德完全相同，所以叫做正等五亿，五亿就是没有异样，完全相同，没有异样啊。那么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一位的这个持他一位的名号功德就等于六十二恒河沙数菩萨的功德啊，受持他的名号的功德，那么这两个人是完全相同，原因在哪里呢？师尊，我一名号比于比众多名号无异啊。他对释迦牟尼佛说，师尊啊，我观世音一个名号跟六十二恒河沙数菩萨的名号，他们两个人修持的福德比较起来没有差别啊，所以无异。这个原因在哪里呢？最后说由我修习得真圆通，因为我修习得真圆通的缘故啊，所以胜过六十二亿恒河沙数。文字浅显啊，这样看看就差不多明白了。我们看看古注啊，先看近注，圆寂法师的讲义哈，讲义里面他怎么注解啊？这段文他怎么说的？他就先引 引用这个清朝初这个达天通理法师的楞严经执掌书里面的解释。所以讲义里面说，执掌曰：一名多名啊，单持共持，于二人之行机论之，有类小让啊。观世音菩萨一位的名号跟六十二恒河沙数的菩萨的名号多名啊，单持就是单持一尊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共持就是共同受持啊六十二恒河沙数菩萨的名号。这两个人的修法，就是一个人专修观世音菩萨的一尊名号，一个人念六十二恒河沙数菩萨的名号，这两个人的行迹啊，越世迹来论有类小让啊，相差很远啊，一个在天一个在地，相差很远，显示印一个人持一位的名号而已，一个人是六十二恒河沙数，论起来不是很多很多吗？这个不能比对了啊，相差有种消让，消是天，让是地。与二人之福的论之，不亦丝毫。这个两个人所修的福的来论啊，没有丝毫的差别，完全没有异样，就是正等无异，经文的正等无异啊。其故何也啊？原因在哪里呀？因为本来在执掌里面呢、他是用问答方式来表达这个意义，现在他是把这个问答方式把它去掉，所以接下来啊，他有连下文的缘故，加一个大士曰啊，大士就是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说：“当时我一名号，与彼共持众多名号。”这还是执掌的文字，但是他添了字啊。我一名号，与彼众多名号。原来原文是这样子，现在讲义里面他把它添上：“当时我一名号，与彼共持众多名号。”当时两个字跟共持两个字。是讲义天地句的福德无异，福德两个字也是讲义天地句的，说他们两个人的福德没有两样。接下去是讲义本身的话了，这持名无位异，这么看起来一都平等，那么持名就没有不位了。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呢？此事由我修习耳门圆通，实在是因为我是修耳根圆通啊，在观世音菩萨说我是修耳门圆通，乃得真实圆通故呀，故也说我修耳门圆通才是真正的圆通，这就形成了其他二十四位不是真的，变成了以二十四圣相对来论跟六十二恒河沙数菩萨的修法相对来论，我的才是真的，他们不是真的啊。于具足圆通常三正时，因为耳门圆通啊具备圆通常三种真实的意义，在后文啊文殊菩萨选圆通里面就有说到，这里见识啊按照文字念过去。因此啊，我能超二十四圣而独妙，观世音菩萨我超过他们前面的二十四位圣者当敌诸法王子于物已矣敌众诸法王子，诸法王子就是指六十二恒河沙数，那么这就不必有疑问了。我的功德，因为我的耳门圆通啊，耳根圆通是圆通常完全具足，是真圆通，他们不是，所以他们不能跟我比的观后二句菩萨密意啊，已将诸圣圆通全集为独自也。这是凡夫的说法啊、实际上观世音菩萨不是这样说的他是这样的观后边两句后边两句就是由我修习这真圆通，我观世音菩萨自称，因为我修到的是这真正的圆通，看这两句就可以知道观世音菩萨的密意已经把诸圣前面二十四位圣者所证的圆通 啊，在这里面选出我自己为主罪，我关系人的耳门圆通啊，考第一，第一啊，所以呀、啊，后佛子文殊更玄者，为不了佛与观音密意者，天子隔腾也，不大好。这样解释不大好，怎么说呢？他说：“哎，不要等到后边选啊，我们现在也就已经选好了嘛。我观世音就是第一，他们不如我呀，啊，所以因为选我为主罪，啊，其他的都不如我，就我的最高。既然如此，那么后边佛教文殊菩萨选圆通，再重复选圆通，这是因为为了一部分不了解观世音菩萨的密意跟佛的密意的人呢。”添加这个葛藤，添加这个葛藤啊，葛藤两个字在这边是不大妥当。怎么说呢？葛藤两个字是禅门宗门下的话。说到葛藤啊，我要打个岔，因为我跟葛藤有很大的因缘。葛藤各位知道吗？陈曼瑞李娜啊，我在石头山葛藤很多。这种藤啊，忍性很强，小小的啊，跟这个小香一样，大的稍微大一点哦，小小的藤很长很长，韧性很强，石头山很多啊，山上大石都有。我为什么说到这里来呢？因为他救了我的命，葛藤救了我的命。我在13岁的那一年，因为我的家附近啊有煤矿，那个煤矿工人呢、啊，他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很远，也是山上啊。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热，他放假回去要住玩2天，那么他就带我去。那么我跟他去啊，他的家前面有一个水塘，笔塘水塘，那个水是粪浊的，黄色的泥巴水的。那个水塘多深不知道，很大。那么因为天气很热嘛，中午大家吃口饭之后啊，很多村子里面的小孩就去游泳啊，在水塘里面游泳。他们会游泳啊，从此岸游到彼岸。我一个人我不会游泳，我没有学过，不会玩水。那么他们在游得很快乐，我在这边呢真是无聊，热的受不了啊啊，自己坐在那边又是太阳又大，没有地方啊可以闪避这个太阳。好吧，我也下去玩玩水吧，像这个浅的地方来泡一泡水也会比较凉快一点，我就下去了。没有想到那个泥巴浆啊是软的，一脚一踩没有踩对啊，整个人就掉下去了，掉到水深的地方去了。哦，这个时候糟了啊，已经喝了好几口水，手里我随便乱抓乱抓，正好抓到葛藤，就是山上从树木里原树木的这个葛藤啊，本来是往上升的，不晓得为什么他可能是那个本地人呢、啊，这个葛藤会妨碍他的树木，把它砍掉，树木砍掉了，这个藤就垂到这个水塘里面去，如果久了它也会泡坏了、啊，可是可能是刚刚垂下去没有2天，还是很强的力量，我抓到这个藤啊才爬起来，已经喝了好几口水了。如果没有这个葛藤的话，我已经老早就没有命了，转身恐怕50岁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才13岁，因为这个葛藤又救了我的命，他是不是救命恩人，是救命恩藤啊，所以我后来在山上看到葛藤啊，我舍不得砍它，我还是把它保留住。我的家里附近的葛藤我不砍，我的祖母就说我干什么葛藤呢，我一九暗面，因为葛藤他救了我的命，我舍不得葛藤，所以这个葛藤这种植物啊，韧性很强，山上很多。禅宗拿这个葛藤来做什么用啊？各位有佛学实用词典，你不妨去查一查，看实用词典，对这个葛藤两个字是怎么解释啊？如果你是用的前不久有人送的很多那个一大后车的。这个所谓佛学实用词典，十三话，各十三话， 查十三画啊，我已经查过了，是1589页那一面有这个各层的解释。你看看他的各层怎么解释啊？我念给你听好了。比烦恼也，各层是比烦恼的。又执法门之烦者，法门讲的太乱太烦了，好像各层一样，也叫做各层。还有是禅家的语言，禅家的常语，禅门经常讲这个话，他还引这个出药经，我不说啊。那么丛林盛世里面说，就丛林盛世是禅门的东西啊，一本书。他说禅家者流啊，凡见说是，凡见说是知慢不啊，不精啊，不精学者就叫做各层。就是说的很多话啰嗦啊，那个兜圈子，这个就叫做各层啊。他还引证这个大会的中高禅师的这个中门武库里面的话，说这个各层啊。他说元帝顺老夫啊，常积天一怀说各层禅。一日文怀天化听到天一怀入灭了，他就在法堂里面合掌说，学习各层庄子倒，各层倒了，倒了以后不会有人说各层禅了。这样看起来，根据这个词典里面的解释，我们这样看起来，这个各层两个字最起码会被人认为多疑，多疑。那这里说天池各层曰，后边再叫文殊选圆通天池各层，那就是变成后边啊，佛教文殊选圆通啊是多疑的，变成多疑的不好，这样子不好。佛怎么会叫人做这个多疑的事情呢？佛也不会弄出这个各层来。所以下笔著书啊，得要用好好的用脑筋多想想，这个话能不能用。各层两个词语啊，在这里是不适当的，是不能用的。所有的注解里面虽然在哪里分真假，但是他们没有把各层搬进来啊。这个所谓观世菩萨得真圆通，看看其他的注解怎么说啊。就在十章下文接触就说啊，其所得圆通啊，菩萨的是真的，那么其他24圣的圆通啊，他说他们所得的圆通就是24圣，为四圆非真圆，四通非真通耳，不好，这种解释都不对。他说只有观世菩萨才是真圆通，前面24圣所得的不是真圆通，不是真圆通是什么呢？四圆，好像圆的，但是真正是不圆。四通好像是通的，真正是不通的，非通。是圆非圆，是通非通，这个把前面24圣说的太不值钱了，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注解这样写都不对。他虽然没有加上各层，但是这个解释不好啊。那么这个讲义差不多都是继承正脉，执掌也是他的其中之一。那么正脉怎么讲呢？正脉也是一样啊，尤其其显然自认为我的真圆通啊，说观世音菩萨自认呢，我才是得到真正圆通啊。可见一圣所得非真，正脉说的，可见一圣所得非真啊，一圣所得非真就是变成那么其他24位圣者所得的圆通不是真的啊，都是相似而已。像这一类的解释啊，都把前面24圣啊，拉弯了，扭曲了，这样很不好啊。因为佛不没有这样说，释迦牟尼佛在第四卷的经文里面曾说过啊，十方如来以18界一一修行，皆得圆满无上菩提，一切中间亦无有劣。这是第4卷的文字。那十方诸佛在18界六根六尘六识无论哪一门一一修行，都能够圆满成就无上菩提。那么无论他修哪一门，在中间所修的没有尤胜的，没有劣的，他们一样平等平等， 啊，慈母有念。我们再看，等到这个圆通说完之后，佛要叫啊，要命令啊文殊菩萨选圆通之前，佛说的话啊，还没有讲到，我们先把它念一念。你看看第十二页，看第十二页，你今观持二十五无觉诸大菩萨及阿罗汉，过去最初成道方便，坚言修习真实圆通啊，注意啊。彼等修行事无有略先后差别，佛说的彼等彼二十四圣圆啊，观世音菩萨的耳门圆通二十五，他们的修行啊没有有略，没有说谁有圣啊谁略，现在他们这一节啊就变成啊观世音菩萨是有圣，二十四圣是略，形成有有略，这个不对啊，佛没有这样说嘛，佛说是啊，彼等都是平等平等，没有有略，也没有前后差别啊，他们二十五圣所修的法门没有前后，没有差别，这是佛说的话，而解释都跟佛说的话相违啊，违背佛说，这样说完全不对，所以啊看注解要会看了、啊、像这种的注啊，看起来就会使人误会，以为哦，那前面二十四圣修的不是真圆通，只有观世音菩萨的才真圆通。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直接叫观世音菩萨说一个圆通就好了，前面二十四圣就不必说。说出来做什么？我说出来不过是四的，不能当选，都是漏选的啊！因为县长只能选一个啊，不能二十四个总统选呐、啊。如果以这种的看法来看经文，那就有优劣，有差别，有前后，跟佛的话完全相违，那要应当怎么解，怎么解才对呀、啊、看文句，藕益大师的文句里面的解释说，由我修习得真圆通者，重解经文，正透阿难及此方之机，故名为真。注意啊、哦、因为这里说的是透阿难的根基，跟此方众生耳根最利的根基，所以叫做真。接下去说，非为二十四圣有未真也，文句就把它拉回来，并不是说其他二十四圣不真，只有观音才真，不是的，他们平等没有差别。现在观世音菩萨说的啊、由我所修习的真圆通，这个真圆通的真啊，不是跟前面二十四圣在论真假，所以执掌解释说前面二十四圣是四圆通，而观世音菩萨的圆通才是真圆通，这就错了啊！这个因为他这个四个字一句由我修习的真圆通的真字没有解释，所以会发生这种的错误观念，认为只有观世音才是真的圆通，其他二十四圣就不是真圆通啊，执掌啊，正脉讲义都这样讲，这完全是不对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念佛也白念了。为什么？念佛也在二十四圆通、二十五圆通里面的这个六根圆通嘛。六根圆通，那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啊，难道他不是真的吗？他也是第一啊啊，所以用这个真事真假啊，来对前面的二十四圣来说明啊，这是不正确，是错误的，不能用啊。所以关于这个解释啊，我们应当以文句的解释为准，就是这里所谓的真圆通，第一，真正透阿难的根基，因为这个当今是阿难啊，要合乎阿难的根基才能有用啊。所以这里所说的真圆通是透机的真，不是跟前面二十四圣相对的论真假。透机就是应机，应阿难的根基，阿难正合修耳根圆通，其他他不适合，所以后边文殊要选啊。那么其他二十四圣所修的所证的平等，没有差别啊。不是在理上论差别啊，而是在应机上论差别。一方面娑婆世界啊，十方真教体啊，其 听进在英文，后边文殊菩萨说的啊，娑婆世界真正的教体就是以这个耳门圆通啊，耳根为教体，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啊，只要用耳根听法呀，容易得到受用，所以有人说用耳根听的，听一遍胜过自己看三十遍。自己看三十遍未必一听一遍那么好记，记得那么清楚。所以我经常说，我有许多是听来的，虽然听的并不多，但是有很多啊都是听来的，往往听一次记得，看不晓得看过多少遍啊，可是就是记不得啊。因此之故啊，这个由我所得啊，由我修习得真圆通，这个真不能以执掌讲义正脉所说的为准啊，他们都是有分别心啊，这种的是对待说法不对，应当是说应机之真，应阿难的根基啊，同时啊应娑婆世界的耳根最利的根基，因为他方世界不一定啊啊，只有娑婆世界的人是耳根最利，所以这个耳门这个修法适合阿难为主，兼带为娑婆世界众生也是以耳根为主，我们念佛也离不开耳根啊，六根都生嘛啊，所以应当要了解这个道理，不要用分别心去分别说啊谁真谁假啊。师尊，我一名号以比众多名号无异，为什么无异？由我修习得真圆通，我这个耳门圆通正应娑婆之机，其他六十二恒河沙数菩萨也许他比较没有注重在耳门圆通啊，所以观世音菩萨一个人的一位菩萨的修法就胜过他们六十二恒河沙数，这是按照古著我们比较起来说明啊。那拿持名以我们凡夫心来说吧，一个人专念观世音菩萨，一天念十万，天天可以念，念得他啊身心合一，与观世音菩萨打成一片，容易。六十二恒河沙数，你一天念多少啊？六十二恒河沙数菩萨一天念十万，一年念下来恐怕一个恒河沙的百万分之一恐怕还没念到，近你一生七八十年来念好了，恐怕也念不了一恒河沙，何况是六十二呢？那么这六十二恒河沙数菩萨呀，你一辈子念不到百万分之一，还没念完呢，一尊只念一句而已啊，怎么能够相比呀？如果论修行，一门深入，一门深入，专修一门容易成就，容易专一啊，才能够一心不乱。假如念的很多啊，记不得啊，结果不晓得念到哪里去了，还念乱了还不知道，重复也不知道，没有念到也不知道，都会搞乱。所以这一种比方啊，是一种权巧方便啊，说明观世音菩萨他应机最殊胜的原因，因为他耳门圆通殊胜啊，一方面呢他与娑婆世界众生有缘，缘法最深，所以众生称他的名号的人最多，家家观世音啊，原因就是他是娑婆世界修行成就，由于耳根圆通啊最应机的缘故，所以他度众最多，应化事迹最多啊。那么古人的解释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啊，说这个十事无畏，现在是总合起来吗？总结的名称叫做持名十事事无畏力，福备众生啊，这是十事中的事无畏的力量来以福的来周备于一些众生，使他能够成就这个功德。但是啊，前十三种可以叫做有畏，持名为什么会有畏呀？我念不念，不念有部位，念就没有部位，是这样解释吗？不是的，应当是众生在部位的时候念菩萨的名号， 通通都能够得到啊，得到解脱，得到受用。所以呀，使众生能够总离一切部位啊，因此叫做四无畏则。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啊，前面十一种是注重在离部位，后边第十二、十三、十四这三种啊，一方面是离部位，一方面是成就他的福德因缘，成就福德因缘，所以也包含在这个离位的离部位的这个啊意义里面啊。这个话没有说完，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小狗。